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是《天王夜谭一千零一夜》的第460次的夜晚。我们今天又回到早期课第二册的第47节。这一节的内容看起来好像是在谈转世的经验，但是从转世的经验当中，我们其实可以学到非常多的观念。刚好在这一节当中有两个人的见证，一个是比尔·麦克唐纳，一个是吉姆·贝克特。再加上罗在46节当中在心理时间的时候看到的两个影像，而且这两个影像还真的是今天来的吉姆的转世的画像。我们在上个星期提到，连今天要上的课在前两天都已经收到这个信息了，而且赛斯在上个星期也提到，赛斯早就知道卢尔克也就是吉姆最终会被吸引到这里来，全部都是在计划之内的。我们看这种计划之内不但会产生致命的吸引力，接近是那种宿命的方式在牵引着卢尔克往赛斯这边过来。各位可以看得到这种命运的牵引是多么的强大。像另外一个吉姆，也就是吉姆克勒森牧师，他的老婆跟他是双胞胎的兄弟，而这辈子互相是变成不同性别的时候，既然从意大利的威尼斯把他吸引到佛罗里达来，各位你知道这有多远吗？对我来讲的话，我从小是从台湾的北部一个小镇莫名其妙的也被牵引到洛杉矶来，而这一路的过程经过类似像异乡流浪的这种颠沛流离，这么一路走过来就是为了在寻找着一个创造力的轨迹。今天我刚好因为公司电脑宕机的关系，我在寻找着一些可能救援的一些资料，无意中也翻到了一些照片，有一些是在1999年我们到德国杜塞道夫的一些展览的照片。那个时候我们是以美国厂商以美国馆的方式到德国去参展，看到那个时候的照片，我真的不相信那个就是我。对我来讲的话，似乎我早就忘了我那个年代的自己的形象了。那么什么才是真的呢？是那个年轻又帅气的我是真的吗？还是现在的我是真的？如果我觉得我现在不够年轻的话，那么再过几年我又觉得自己现在又年轻了。对吉姆来说，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吉姆呢？是那个4000年前的修行者是他吗？是当和尚的时候是他吗？还是当修女的时候是他？是年轻的修女是他吗？还是年老的修女是他？对麦克唐纳来说，是之前当水手的那个马克是他吗？还是现在的这个当老师的比尔麦克唐纳才是他？这样的问题似乎在问的一个问题是说，是哪一个梦境是你？或者说我们要维持哪一个梦境是不变的？我们随时都在改变，不是我那个21年前长期欧洲参展的自己才是真正的我吗？那个时候的我其实就已经梦到过现在目前状况的我，而且在那个时候我还特别的跟一些同学讲说，你看我老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样子，而没有想到当时讲的老的时候，现在再回头看年轻的时候，真的有一点如梦似真的感觉。今天因为忙着在救援我们公司的 server， 才真正把那个电脑打开了，而在电脑里头，我本来以为我们公司的硬碟是 SCSI， 没有想到不但不是 SCSI， 而且连 SATA 都不是，那是更早更早的一个叫 IDE 的形式的硬碟，然后又经过了 SATA 1、SATA 2、SATA 3， 真是没有想到时代的变化是这么样的快速。由于我过度的有信心，所以呢，我还没有打开我们的伺服器，就已经先去买了一颗 SCSI 的硬碟，然后就发现好像时空发生了一个大转移那样， 连那个时候要敷每一个硬碟的磁碟片都没有了。原来我这二十几年来从来就没有去关心过公司的电脑的事情，这本来是我非常大的一个兴趣以及我的专长的所在。所以这二十几年原来我都是在忙着身心灵上的学习，所以不管是硬体也好软体也好，已经过了四五代五六代了，根本找不到以前的那些旧东西了，要怎么去救援了？好像不管是在科技上也好，或者是在身心灵上也好，都似乎是恍如一梦。在我们上这47节的课程当中，赛斯对我们的教导就是说，既然这是一个伪装实相，那么你用任何的伪装实相的工具想要去解决伪装实相的事情，那这怎么可能呢？其实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你知道它是一个伪装实相，而伪装实相之所以会呈现到你面前，会变成你的实境，你的现实生活，无非是你的情感能量，你的频率状态，你个人的那些由衷的那些感受。从这一节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到底这个吉姆他从4000多年来不晓得多少次转世为人，当过无数的和尚或尼姑，学习过无数的课程，而这些的一切的一切主要就是在改变个人的一个心境跟自己的频率状态而已。我们来看转世经验的目的是什么。转世经验的目的不过是创造一个外面的环境来让我们去体验。体验什么呢？无非就是要改变我们内心对生命的信心，生活上的快乐，对外面环境一切事情能够以爱的方式去对应。不是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去看外面的事情。不管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不必去改变内心的感受，仍然能以一个平常的心看所有的事情，把它当作是一个重要的学习。假如真的有委屈，或者是有什么事情让你真的觉得非常愤怒，然后如果我们改变自己的反应的话，不就正好陷入学习的陷阱吗？我们说外面的环境无非是心境伪装的一个对应，爱跟平安，内心的快乐永远都要存在我们的内心，就算天崩地裂也是一样的，所有的事情是假的，不是真的。就像我刚刚提过了，21年前的那个帅气的我是真的吗？是假的。现在的我是真的吗？也是假的。为什么我必须要有那么多看似真的而实际上是假的自己呢？那不就是为什么你每天要做梦，然后去体验那么多的自己的不同的面相，而哪一个面相对你来讲是真的呢？无非是一个心境上的一个变化而已。只要真的能够看穿一切只是内心的一个频率状态，只是我们的情绪能量去造就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看透的话，那么没有一个人能真正影响你对生命的喜悦，你对生命的快乐，以及你对人生的享受。在任何的时刻之下，在任何的环境当中，即便是刮台风下大雨，我们仍然可以享受我们现有的这个生命。就如同你每一天在做梦的每一个做梦的自己，每一个做梦的自己对你来讲，不管它是噩梦也好，是美梦也好，的确你是可以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也就是一个醒时的自己的这个角度来看所有的梦境。那么你难道不能站在一个内在的自己的角度来看你每一个人生吗？到底我哪一个时间的自己能够永远保持不变，把它定下来呢？你觉得现在似乎老了，可是呢很快的你会比现在更老。如果你觉得自己这样的人生似乎有什么缺陷的话，很快你的所有的人生的结束也就会马上来临了。只有如这一节赛斯所说的，如果你能够把当前的世界把它看透，知道它其实就是你的伪装，是你心境对外面所造出来的结果，就如同我们要生生世世去创造不同的景象来当作是一个内心戏的学习那样。对罗尔克或者是比尔麦克唐纳来讲的话，他们在哪一世有多好又有多坏，当时有多年轻，拥有多少的财富， 拥有怎么样的娇妻美眷或者是如意郎君，那又怎么样？如果我们受到眼前的难题的影响，受到眼前的人事物的影响，而我们产生出内心的一种愤怒，那种强烈的不满，而实际上我们又知道，我们既然有生生世世的转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所处的所有的环境，根本从真实的角度来讲的话，只是一个学习的梦境而已。赛斯早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生是我们的内在自己的一个梦而已。不管来的是什么样的景象，我们的心，我们的平静以爱，其实都可以永远是依然如是的。就如一开始来到这个人世间一样，我们就是为了要学习这一份对爱的认识以及对生命的信任。如果我们能维持初衷，始终如一的话，我们的心永远都不会受到外面的环境的变化。就如同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了解到原来这一切只是一个梦境而已。你又能够怎么维持你的年轻美丽？你又如何去维持那个幸福永远都不变，所有的关系永远处在一种最佳的状态？那么假如我们了解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就学罗尔克或者是马克，想要保持一个更好的自己，想要保持一个更好更平静的心。那如果你是这样的话，我们又怎么能够？又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你会用力过度，或者自我太过度的操作。其实比较重要的是能够对所有发生的事情的一个理解、祝福、接受跟支持，能够永远知道我们有一个内心的家，而且我们永远可以回到我们的内心的家。回到我们的内心的话，一个内在自己历经的所有的事件的这些内在自己，是那么一个成年人，怎么可能去跟这些孩子去吵架呢？我们所面临的事情不过是我们的心境的指标而已，其实根本就是一个学习的指标而已，又何必那么样的当真？根本不必去管外面的环境的怎么变化。假如我们不必去维持外面的不变的话，唯一不变的是我们自己内心的爱的频率。那你会说，如果别人对你不好呢？是啊，如果你真的从由衷去产生一个爱的感觉的时候，如果你的频率是处在一个平静、信任以及爱的话，那么你的频率是那样，怎么可能去创造跟眼前的环境不同的现象呢？而如果真的创造出那个现象的话，那也是我们的一个指标，反而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过程。也就是说，除非你的心真正维持在某一个频率状态不变的时候，你才不会因为外面的刮大风下大雨而失去了对内心的一个信任跟爱。才20年，就好像昨天的事情，我怎么可能从那么样的年轻帅气变成我现在这个样子？而原来的那个样子到底要到哪里去找？所以没有事情是真的存在，唯一存在的就是你自己的频率，我们存在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学习。赛斯对我们的教导是说，我们有无穷的可能性的自己，也有无穷的转世的自己。而在无穷的可能性自己跟转世自己当中，我们当然都有一个人生的里程。我们曾经是婴儿，曾经是少年，曾经是成年人，也曾经是老头。我们曾经欢乐过，但也曾经伤心过，曾经经过一些很得意的事情，但也创造了一些不堪的事情。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的是一份对自己天性的认同，对爱的学习，以及对内在的指引，不会自我太过操纵的一份能够跟随的自由感。从这些转世经验当中，我们一定会问一个问题，到底谁才是真正的罗尔克？到底谁才是真正的马克？到底谁才是真正的鲁伯或约瑟？我们会说真跟罗两个人，他们是最后一世。可是从未知的实相当中，我们也看到罗曾经是一个灰行人，而且已经过世了。我们正在上的694节也提到，真在某一个层面当中，在某一个可能性自己当中，是没有跟罗结婚的。在另外一个可能性的实相当中，罗是马克先生的儿子，而 马克先过世了，拥有那栋房子，在那个可能性的马克当中啊，真是另外一个其他的人生蓝图。就连现在的这个约瑟，就有好几个约瑟了，一个是当马克先生的儿子的约瑟，一个当皮衣师的约瑟，也有一个当灰行人已经过世的约瑟。那真呢，真还有很多的真。举个例子来讲的话，在卫斯石像的404页，赛斯曾经这么说，鲁伯用他的意志力，鲁伯曾面对了一系列的挑战，当然指的是身体上的挑战，只是下一个要被克服的。那么显然来讲的话，真在目前的这个石像当中并没有克服他的身体的问题。那么以电信的那个捉密度来讲的话，真当然还有另外一个真是必须要去克服他自己身体的这种状况的真。我们所看到的健康之道其实是悲惨到像死亡之道一样。可是在未知的实相的时候，赛斯已经提到了健康之道，而且列出了这些纲目了。所以可不可以这样说，很多的赛斯资料在其他的实相当中所传递出来的赛斯资料，是会呈现不同面貌的赛斯资料。那么哪一个真才是真正的真，哪一个罗才是真正的罗，他们真的是最后一世吗？那个当灰行人死的到底是不是最后一世？没有嫁给罗的那个真到底有没有在传赛斯资料？那么如果没有传赛斯资料的话，他有没有真的是最后一世？在未知的石像的500页也曾经提过这样的一个状态，约瑟跟鲁伯并只有一般以为的这一世是最后的一世转世，而是还有3次未来的人生，只是因为他们目前的状况，他们中断了往这个未来3次人生的方向去进行。那么虽然他们目前中断了，是不是仍然还有一个真跟罗继续往这样的方向去前进？我们只能说，你要怎么样阻止自己去做什么样的梦？假如你内心有一个心态，有一个情绪能量的话，这样的一个情绪能量自然会带着你，牵引你走向这一条路。而赛斯他在讲他自己的时候也提到，在第4册的第175节，他提到了有关于频率方面的问题。赛斯说，我如果要了解更正确的资料的话，我必须要有更好的电磁的能量，如果电信的情况不好的话，也会产生误差。意思是说，如果他要取得你的资讯，他必须要使用更强的电磁性。那么电磁性是什么呢？电磁性不就是一种情感的状态吗？所以他如果对这个人没有太强的情感状态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去取得一个电磁性，或者是这个电磁性受到一些电磁的干扰的时候，那么他所取得的资料当然就不会是一个正确的资料。我们看他在对波士顿高中的演讲那一节课，就看得到他所讲的这些人连位置都讲错了，他所提到的那个孩子根本没有那个座位。而我们经常在第6册第7册当中看到他做一些因斯博士的印象测试，以及平常的这些信封测试，通常也不是什么事情都是准的。最近刚好上到跟佩吉加拉格尔以及比尔加拉格尔他们到纽约去的那一场心电感应，你常常会看到一个描述状况，就是比尔一家人说并没有这种状况。在这一节里头，赛斯告诉我们说，内在资讯必须要经过一定的扭曲才可以进入这个物质的现象，你们绝对不可以把我当作是一个可靠永远不会错的一个来源，虽然我这个资料比任何一个层面的资料都更加的合法，但是即便如此的话，来到这个物质层面还是会被这个层面的伪装的属性所制约。他在前面的这些课程说到了，在某个程度，如果要穿上你们这个层面的衣服的话，而恰恰就在进入你们的层面的这个入口，必须要在某个程度进行一些扭曲，如果没有扭曲，根本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个层面来。所以你们千万不要以为你们所掌握的是一个真理，而是来到这个层面一定会包含了一些扭曲。这个意思是说， 真跟罗他们在学习，而赛斯也一样是在学习的，因为信息一定会包含扭曲在内。赛斯说，我绝对不能容忍你跟鲁伯宣称这些课程掌握了一些未稀释的真理。那么我们来回头看一下马克以及罗尔克这两个人的特质。对罗尔克来讲的话，他是自我控制的，他是高傲的，任何事情讲求牺牲而不敢做任何的自我的享受。跟真跟罗赛斯他们的话，在丹麦的那一次是那么样的肉欲的情况，是截然的不同的。过度的自我要求，过度的完美主义，放弃一切的享受，这样的自我控制一试就让它变成一个死板。赛斯在这一节课提到，这是有利于创造性的发展，但同时也是一个诱惑。在这里的话，他会自以为自己是骄傲，而且自己觉得比别人是更高一等的，于是在某一方面来讲的话，反而在心理上变成枯燥而且向内生长。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进步是非常有限的。那么马克是怎么样一种状况呢？马克是刚好相反，马克是谦卑退缩不前。各位从这两个人的基本心态上是发现到，表面上看起来还蛮相近，但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回到他们的内在的话，又非常的相近。赛斯提到罗尔克的内在是充满了快乐，而这位罗尔克一投胎到人世间，就以一种非常强烈的自我控制的方式在过生活，放弃放任，自我牺牲。从这两个人的例子，然后再参考一下真跟罗两个人的特质的话，我想大家一定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基本上比较最重要的部分还是我们那个由衷的频率，由衷的感觉，其实是由衷的这个频率在创造我们无限的可能性的自己，以及无限的梦境，无限的人生。在昨天的课程我们要结束的时候提到，有那么多的可能性的自己，有那么多替代的自己，就好像一条船随时在海洋上漂泊，到底船可以定在哪一点上？船什么地方都没有办法定住，我们没有办法定在某一个时间上，我们没有办法定住我们的现在的状况是可以不变的。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永浴爱河，就算你真的永浴爱河的话，你的皮肤也受不了啊。不信的话，各位不妨去试试看，如果你在爱河里面你待个一整天的话，你会怎样？你会想着我怎么样才能够赶快上岸啊。赛斯在这一节课给罗尔克的建议，以及给所有的人的建议，就是三个主要的原则。一个就是训练，一个是尊重自己的特质，尽量能够保持自由跟我们自己的内在接触。如果我们就像做梦一样，对于梦境的话，我们真的觉得哪一幕情景是真的。从这一节的故事当中，我们真的要了解一下，就是真正我们在照顾的是我们内心的那个爱的感觉，是能够真正在生活中感受到一份快乐。如果我们自己的频率改变了，我们的情境当然会改变，不管是生也好，或者是死亡之后也好，其实情况都是一样的。可惜的是，当我们碰到外面的情境的时候，我们的目标总是想要去改变外面的人，我们总是要争个谁对谁错，总是要以是非曲直的方式来论断。现在的问题不是你的一个手指指别人，会有四个手指指自己的这个问题，而事实上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就是根本外面的环境就是由你的心态所对应出来的。伪装的情况，只有看透伪装，我们才能够真正去解决问题。一个伤害你的人，如果我们内心里面还是带着那一份怨恨的话，那我们等于白来了这个人世间的。就好比我们要跳撑杆跳的话，自己横了一个高标准，然后我们不愿意去跳它，我们也越不过这个样的一个高度。但终究来讲的话，我想可以用一个比喻吧，就好比我们在爆爆米花一样，每个人只有在成熟的时候才能够爆成一米的花朵。毕竟来讲的话，我们每个人都一定会成熟，我们每个人一定会离开这个人世间。 就好比薏米一定会爆成薏米花是一样的。薏米在锅子里面是冰冰乓乓的，一旦爆成花朵的时候就能够离开这个锅子了。而我们似乎也是一样，当我们学到了真正能够去快乐，能够去享受人生，而这样的享受，这样的快乐并不是由自我为了某个目的而学到，而是真正由内心的那种感受去感受一份快乐，能够真的看穿一切事情，能够真的了解，对不管发生什么样的境况能够保持一份平静跟快乐，能够从自己的人生当中去体验那一份快乐。因为一切的事情都会过去，都只是为了要学习跟成长而已。我们的确可以从所有的日常生活当中去体验一份快乐，不管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不管是骄傲也好，或者是自卑也好，这个都是我们在心理上受到了制约了。今天最后我们的问题虽然谈了很多，但是我只是在提有关于卢尔克跟马克的特质，以及真跟罗的特质，顺便谈一下这个可能性跟我们在整个实相当中所受到的影响。看到这一节真的是由衷有一些感受，所以把它拿出来谈一谈。我们还是进入正式的课程好了。他们在10:45休息，罗在这边的注解是说，真解离如常，他说今天晚上有些事情使赛斯非常的气愤，他认为可能是在我们收到美国心灵协会的这封信之后，以我们的态度跟我们的发言有关。还有另外一个注解是说，吉姆在这里表示他在课程进行的过程当中感觉到一股强烈的寒意，而且在休息的时间他还是感觉得到，只是比较轻微而已。当真再度口述的时候，他的声音仍然跟之前一样中气十足，一样加强仪器，在10:50继续。继续的时候，赛斯就说，鲁伯说得很对，今天稍早之前我发现你们两个人的态度相当的自以为是，这边的翻译把它翻译成拽到极点，你们会发现这很容易指责别人，因为他们并没有获得到目前为止你们所获得的知识，而你们也忘了我也可以选择很多的其他不同的人来传递这样的知识。意思是说，这完全是赛斯要选择把这个知识传给谁的问题，而目前的这个情况只是因为时间跟你们自身能力的成长跟赛斯这个选择是有关的。赛斯说，虽然我自己也不是十分的谦逊，但是你们的装模作样的确也达到天文数字那么样的骄傲了。我们的翻译本把它翻译成拽上了天，它英文讲的是像天文数字那么样的高。你们毕竟不是那个自动被提供宇宙知识的人间崇拜的偶像，或者说是天之骄子，而且其他正在挣扎的人类也不应该被当作是白痴来对待，不管他们是不是白痴，就算他们是白痴的话，他们也是选择这样的角色跟整体的一个意识结构来配合，也是他们的内在用这种人格方式来学习，他们还有他们的内在，所以就算白痴的话，你们也不能够看不起别人，不要认为自己是救世主那样的偶像，而其他人都好像是白痴，这不就是罗尔克所陷入的陷阱吗？我们刚才花了很多时间在讨论这样的问题，一旦我们自己觉得自己的这一方是真理，而我们学的是比别人更多的话，我们就忘记了这好比是梦境一样，是我们的内在所安排的外面的情境，是我们自己的情绪能量在对应外面的情况，外面的所有的一切都只是一个可能性，都只是一个假象，都只是一个伪装实相而已。我们所面临的所有的人事物就如同是梦境一样，它并不是真的，是我们学习的材料而已，而且我们还会经过生生世世的转世来学习这样的课程。我们在学习爱，我们在学习快乐，我们在学习接受以及学习自己的频率的提高，而所有的这一切就如同我们在做梦的目的是一样的。那么既然有那么多的可能性的自己，有那么多的转世自己都在学习，还是那一句话，根本没有一件事情是你能够持之自己所有的。 觉得自己必须要高人一等，或者是想尽办法把自己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层面的话，就如同我前面所说的，我们一直在用的就是那种完美主义。为什么需要一个完美主义呢？为什么我们需要对跟错呢？为什么我们必须要一切都是在一个美好的状态呢？那我们就必须要了解我们真正的心态是什么。我们是怕做错了什么事情，然后自己会受到一个不良的结果，而我们对生命的信心到底在哪里呢？如果我们觉得人家是不对的，人家是不好的，我们比别人更好的话，那样的一个心态是什么样的一种情绪状态？如果我们永远有那样的情绪状态，我们就是像卢尔克的情况是一样的，我们在绕几千年还是在绕同样的问题。真正的问题还是在于我们要懂得生命，我们要享受生命，我们要信任生命，我们要懂得快乐。讲到这里的时候，赛斯虽然面带微笑，但是呢，真切一拳重重的敲在桌子上，显然是一个笑面虎。现在赛斯提到了重点了，赛斯在这里说，这一切都涉及到训练，它涉及到纪律，还有涉及到自由。这里当然是用英文讲的，英文赛斯是说这个 involve 到 training， involve 到 discipline， 跟 involve 到 freedom。那各位一定会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这里谈到要涉及到纪律的话，又怎么能够涉及到自由呢？提到信念我们是懂的，因为我们要学一些身心灵的概念。那提到自由的话，我们知道是必须要跟随着我们自己的内在的指引，而且有自由的选择。那怎么会涉及到纪律呢？因为涉及到纪律的话，一定没有自由啊。我们如果要守纪律，如果我们要学着所有的事情都是规则的话，那哪里来的信念，哪里来的自由呢？这可能是中文翻译的问题。因为这里英文说的是 discipline 的话，当然你可以把它翻译成约束或者是纪律，但其实这个字还有信念的意思，有修养的意思，而且有天生规划的意思。那么它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它真正的含义就是，如果你是来自一个像528节所提到的，人一出生就来自一个生命的蓝图，是我们的意识包裹的话，你如果太违背你自己的天性，太违背你的天赋，你的性向，你的意识包裹的话，你就没有跟随着你的天生的规划，当然就没有办法完成价值完成。所以这里的 discipline 应该指的是有关于我们人格天生既有的一种人生蓝图的规划。赛斯一再强调的就是，我们必须要达成我们内在的价值完成。从这一点各位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种情况怎么可能是一种放任的状态？我们学赛斯思想，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到后来会偏向于一种放任，一种自大，一种完全的自我控制，甚至到达一种只要我想要，只要我愿意的话，没有什么不可以。我们经常在强调的就是，我可以用我的信念创造一切可能的实相，也忘记了这个所谓的信念其实包含了内在的意图。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价值完成怎么去完成呢？所以你看，在这里赛斯所提的一个最重要的三个原则，一个就是你当然要做一些培训，要对身心灵的多次的理解，比方说心理时间的练习，像他们做了这么多次的信封测试，想象力的练习等等，这些东西这个是需要一些 training 的。但是如果谈到 discipline 的话，那就是我们必须要跟随着我们自己的生命蓝图。如果你是天鹅的话，你怎么样长都会是天鹅；如果你是丑小鸭，你怎么长都还是丑小鸭；如果你是一条狗的话，你不能长成一只猫。所以因此你不是无限的，你是受到你内在自己的制约的。在内在自己的情况下，我们有我们的身体的 DNA， 我们有我们心灵的 DNA， 我们不能够长出如来佛的所长心，不是你要怎样就能怎样，而是要跟随着你由衷的感受。你要怎样，那个你要怎样必须来自你的感觉，而不是你的自我的控制。穆里尔会从意大利的威尼斯跑到佛罗里达是为了什么呢？每一年野雁会从北方飞到南方，会越过几千里的海洋，鲑鱼会往海里面去生长，然后长成之后会爬上岸， 产卵然后死亡。国王企鹅会在南极守着最寒冷的天气，然后呢去守着自己的卵。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呢？其实都是在跟随着自己的心灵的 DNA 以及他们自己的身体的 DNA。 我们很重要就是必须要了解我们自己那个由衷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在声音。所以各位，我觉得今天如果你了解到赛斯在这一堂课所告诉我们的，我们涉及到一些身心灵的信念，涉及到我们对生命蓝图的跟随，以及跟我们的内在的一个联系，有一个心灵上的自由，能够利用想象力，在这种情况之下能够真正去体验作为人的一份信心跟快乐。不管外面刮什么台风，你内心里面永远会维持一份爱的感受，那就是你固定的频率，而不会陷入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所碰到的难题变成你的陷阱。如果你每一次都落入这样的陷阱的话，那你要多少次才能够爬出来？你在做梦的时候需要改变梦中人要怎么样对才好吗？你要改变梦中的世界要怎么样的变成好的世界吗？其实主要的就是你的频率一改的话，你的梦境就改了。也不是要改变在梦中的自己要多么的有钱，多么的年轻，多么的在婚姻上或哪方面的幸福，而真的要维持的还是我们内心的那个频率，一个充满了对生命的信心的频率，一种能够对在任何情况能够感受到快乐的那个频率。在这里赛斯说，罗尔克这个人格与生俱来就有一个审美的本质，这份审美的本质将会使他一路上的顺畅。这个人唯一的问题就是因为他自己觉得比别人更强，他生生世世都以为自己是个修行者，以为他能够克制自己的欲望，不要去享受，不要快乐，不要有肉体上的欢愉，这样就是比别人更强。这可能也是通常我们当前修行者的一个特质吧。正好就如同今天他们所发生的那个美国心灵协会的这个问题是一样的。所以赛斯说，我就是利用这个机会把他叫过来，叫他好好牢记我谈谦逊的这一份小小的启示，让他记在他的心里。以下的欢愉是有点奇怪，他这里的欢愉是讲到马克想都别想，那么意思是好像在讲说马克差得很远，他连谦逊这一点的小小的启示或小小的步道都沾不上边那种意思，所以才会说马克想都别想。但他的英文不是这样的，他的英文是说 Mark can forget it， 比较对的意思应该是说马克这方面不用去担心，他已经有这样的能力了，所以马克你不用去学谦虚，马克你所要学的不但不是谦虚，而且是要更加的有行动力，要勇往直前，不要退缩，这才是马克所要学的东西，不是跟罗尔克一样的谦卑。只要不是谦卑，不管是用铜杯、铁杯、瓷杯都可以，因为对马克来讲的话，谦卑会铅中毒，这是开玩笑的。所以对马克赛斯的意见就是，他的人格需要尽可能的去充分发展，必须要勇往直前去冲。其实通常赛斯对每一个人的意见都会不太一样的，赛斯经常在讲的就是适合于这个人不一定适合于另外一个人。比方说他对珍讲说，你要多吃一些蛋白质，蛋白质对你的健康有非常好的用处，可是他回过头跟罗讲说，你可千万不要多吃蛋白质，蛋白质对你没有什么利益，可能会有一些妨碍。赛斯的这种论述方式其实是比比皆是的，每个人他的建议其实都不是很一样。我们不要以为赛斯对某个人讲说啊，你要怎么做怎么做，然后你就以为所有的人都要这样做，但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特质。所以这里跟罗尔克讲的要谦卑，然后他马上要去跟马克讲说，哦，你可不要这样，你要勇往直前，你可不要学谦卑的。不过我想如果用慈悲的话应该都还是可以用的。今天所提到的美国心灵协会的信，为什么赛斯会那么样的气愤，主要就是因为他觉得珍跟罗两个人好像觉得自己是天之骄子， 是这样的一种骄傲的气氛，不够谦卑的这种情况，才会引起赛斯的气愤，同时也利用对曾根罗的教导，然后转移到对罗尔克的教导。或许罗尔克在他的内在存有当中早就知道，今天来是要受到一些教导的，是要被人家骂的，所以一开始的时候罗尔克才会觉得好像有一份寒气，一进来就觉得那种杀气腾腾，到后来他就没有这种感觉了。所以为什么这里会提到一开始的时候罗尔克一直在强调说他有一股寒气，我想或许就是赛斯早就准备好要修理他的。我想我们今天就暂时停在这里吧，后面的课程是更加的精彩，我想我们先停在这里，下个星期我们再来讨论。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